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要看第二个部分，就是基本的概念。基本概念第一点，启示文学里面悲观多于乐观，悲观多于乐观，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到在启示文学里面，对于现今的世代是存着一种极其悲观的态度 pessimistic， 就是非常的觉得现今的世代是没有什么盼望，是没有什么盼望。那么这跟先知书先知的信息不同，上礼拜我们讲到启示文学跟先知书有一方面的不同，先知的信息是他们直接从神领受，听见神的声音所传给他们的话，但是启示文学是见异象，而神要把他们所见的写下来，所以启示文学基本是一个文学的是一个记录。那么在这个悲观多于乐观这一方面，也是启示文学跟先知书的不同。先知书通常比较乐观，什么意思呢？因为先知书最主要的是呼召人悔改，当先知呼召人悔改的时候，先知强调如果以色列民回转归向神，那么所预言，先知所预言的审判跟毁灭就可以避免。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那么先知所预言的审判跟毁灭就可以避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比较乐观的。至少如果你愿意悔改，这个审判或者这个毁灭不会临到你。但是启示文学呢，基本上我们看见它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别是就现实而言，没有什么是乐观的，就现实而言没有什么是乐观的，就现今的世代而言这个世代没有什么真正的希望，这个世代人类就是一直走一条堕落的路，就是一直往一个越来越败坏的这个方向走。我想我们自己看我们现在整个社会跟二三十年的社会，我们也可以 expect 再过二三十年以后，这个人类就是越来的越败坏，整个社会国家整个宇宙就是走向一个好像毁灭的一条路啊。所以在启示文学里面，就是给我们看见现今是没有什么盼望，而且呢好像邪恶的势力在掌权，邪恶的势力在掌权。你想也许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啊，这邪恶的势力似乎越来似乎在掌权。因此启示文学的目标这个书信的目标是要我们人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将来，把我们的眼光注目于将来，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啊，要我们把眼光放在将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身上。那么我们要知道神仍然掌权作王，神仍然掌管历史，神仍然掌权作王，神仍然掌管历史。那么他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他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那么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神是以一种异常的灾祸来介入。所以你看不管是但以理书或者启示录都讲到将来的大灾难，在人类历史的结束，神是以一种异常的灾祸介入，他来好像介入人类的历史，他是以异常的灾祸来介入啊，而他的得胜是绝对的，就是说神的得胜是绝对的，神的得胜是绝对的，而且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呢神要为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辩明，或者说要拯救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英文是说 vindicate 或者 vindication 啊，就是说神要为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辩明。所以启示文学我再说一遍，基本上是悲观多于乐观，他看见现今的世代是没有什么盼望，他看到现今的世代好像邪恶的势力高涨，好像神在荧幕之前消失了。那么但是呢他要叫我们 呼召我们把眼光放到将来，呼召我们把眼光放在神这位神身上，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身上，让我们晓得神仍然在历史中掌权，而他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到了再把人类历史带到最后结束的阶段，他是以一种异常的灾祸来介入整个人类的历史，他要得到最终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是全世界有目共睹，就叫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见，并且呢，他要为那些忠于他的人来辨明哈，来好像说来伸冤，或者我们用这个字哈，为那些忠于他的人伸冤。因为我们会看到，在现今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不公平，好像神的公义并不彰显，好像神并没有为那些忠于他的人来伸冤。但是启示文学是让我们知道，这一切到最后，神都要显神的公义都要显出来。所以这是第一，启示文学的基本观念，它是悲观多于乐观。第二，这个神绝对的主权在启示文学的书卷当中是非常突出而且非常强调的一个主题，神绝对的主权。所以不管是但以理书或者启示录，神的绝对的主权，英文是 God's sovereignty， 神的绝对的主权是这个启示书信当中最强调的一个重点。好，那么这个在但以理书你们已经读过一遍，我想你们一定可以感受得到，在但以理书里面极其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掌管历史，他废王立王啊，他这个时候日期都是他所立的。那么他不单单是掌管过去的神，他也是掌管将来的神。那位掌管过去并且掌管将来的神，也是掌管现在的神。所以启示文学的产生，通常是在，特别是在以色列民族他们遇见整个国家的危机啊，因为在这种国家的危机当中，所以以但以理书来说是在他们被掳啊，整个国家已经被灭，这些人被掳到埃及掳到巴比伦，所以在国家的危机之下，这些人在受苦的当中，这个启示文学就强调神绝对的主权，这位过去在掌管历史的神，也是将来要掌管历史的神。因为启示文学讲到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讲到末后的世代，但是这个作者强调也因此他现在仍然在掌管，现在仍然在掌权啊。所以虽然我们看来邪恶的势力好像现在邪恶的势力好像在掌权，其实邪恶的势力只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掌权。换句话说，今天看来好像邪恶高涨，邪恶的力量很大，其实只是神允许的范围啊，神所不允许的他们不能够超过神的主权而做事。那么神为什么允许现今的世代有这个邪恶的势力这样子的好像说强大呢？神的目的是要让良善最后能够得胜，让良善最后能够得胜。当然这个在我们的智慧来理解好像觉得有点困难，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法呢？为什么要让现今好像这邪恶的势力高涨，以至于将来可以显明神的良善完全的得胜呢？目的就是神允许这个邪恶的这个势力这样的强大，实在神的目的是要试炼我们这些神的百姓，要试炼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因此神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神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神允许这些邪恶的强大的势力，是因为神要试炼我们，所以他允许试炼临到。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三段讲到试炼最主要的经文，我想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这一个是希伯来书第12章第4节到11节，这一段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这段经文是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神爱我们，他够爱我们，所以他要允许试炼临到来管教我们。神爱，神的爱，他爱我们爱得很够，以至于他要允许试炼临到来炼净我们啊，来管教我们。这是从神的角度看。那么第二段经文呢，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么这里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呢？这些经文都请你们回家自己再复习哈。现在我就节省时间，就不要翻，我会把内容大概告诉大家。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这里是在讲说，我们比那能朽坏的金子更可贵。那么那能朽坏的金子都要经过熔炉的试验才能够变，才能够被炼净。因此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我们也要接受试炼的考验，使我们也能够被炼净，使我们里面的各种的渣滓、各种的罪恶能够被洗除净尽。如果不是借着试炼，我们就不可能被炼净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个试炼临到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必须经过试炼来使我们被炼净啊，使我们被炼净。那么第三段经文呢，是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是从结果的角度来看，从试炼所产生的结果。那么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也要以为是可喜乐的啊，也要大有喜乐。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经过试验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产生忍耐，我们就能够产生忍耐。不但如此，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就 completeness 啊，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从结果来说，经过试炼，我们就能忍耐，而且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呢，神试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试炼啊，这个试炼英文是 trials， 借着这些试炼，神借着这些试炼来考验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真实，使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加的真实。我们必须经过试炼，因为只有这样子，良善才能够真正的得胜，是经过考验的，是经过考验的。那么这个良善才是真正的得胜，才是真正的，所以必须经过试炼，良善才能够真正得胜，并且经过试炼，叫我们真正为神而活，而不是为这现今世上的一切事物而活，使我们逼迫我们经过试炼，这个试炼就逼迫我们，使我们脱离那种只是因着环境，今天环境很顺利我就很快乐，今天环境不顺利我就不快乐，只是活在被环境来主导的生活当中。所以试炼逼迫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生活，使我们不受环境的主导，使我们完全为神而活，使我们完全为神而活，不因为今天的环境的逼迫我们就否认我们所信的神，不因为今天环境的不顺利我们就开始抱怨。所以试炼是要操练我们这样的一种品格，使我们真正能够被炼净。那这是启示文学讲到神绝对的主权。当我们讲到神绝对的主权的时候，我们知道即使现今有邪恶的权势，而且很大，那也是神允许的。神为什么允许？就是为了要借这一切来炼净我们。好，那么第三，在 在启示文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称之为一种修饰过的二元论。修饰过的二元论，就经过修饰哈，那个装饰的饰，经过修改过的一种二元论。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做二元论哈。这个二元论呢，平常我们英文是 dualism。这所谓的二元论是什么呢？二元论的意思就是说，在世界上有两股势力，一个是善，一个是恶。那我说启示文学里面是经过修饰过的 modified 的二元论。那没有经过修饰过的二元论是什么呢？没有经过修饰过的二元论就是说，这世界上有两股势力，一股势力是善，一股势力是恶。这个善恶这两股势力呢是相当的，换句话说，这两股势力是一样大。这是没有修饰过的二元论。修饰过的二元论是说，虽然现今的世代有善恶的存在，但是我们知道恶是不能与神相当的，邪恶的势力还是在神的掌管允许之下，他才能够在神允许的范围之下，他才能够发挥他的力量。神不允许的，他不可能做。这叫做修饰过的二元论。换句话说，不是说善恶两股力量是一样大的，这个撒旦的权势还是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啊。那么在启示文学里面，通常有这种经过修饰的二元论，意思就是说，在启示文学里面，让我们看见现今的世代，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世代当中，善恶好像不断的有一个不止息的战争，啊，在现今的世代当中，善跟恶之间有一个不止息的战争，但是其实这个战争是已经结束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眼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善跟恶好像是不断的在征战，但其实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所以约翰福音有这样的话说，这世界上的王已经受了审判。他什么时候受了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已经使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呢，虽然目前我们看见在现今的世代当中，善恶两股势力是不止息的征战，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得胜，这个得胜要在将来的世代当中被引进来，啊，这个神的得胜，将来的世代要因着神完全的得胜被引进来。我们好像不常有一个现今的世代跟将来的世代这样的一个观念，在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有所谓现今的世代跟将来的世代，因为他们很清楚有一个将来的世代就是神完全掌权的一个世代，所以这个将来的世代是因着神已经完全的得胜将会被引进取代现今这个世代。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另外一方面，就是撒旦目前不管他在世界上做多少的事情都是徒劳的，都是 futility， 都是徒劳的，这个一个基本观念。这个虽然目前善恶是这样不止息的征战，但是其实神已经得胜，那神的得胜要把将来的世代引进来。那同时这个观念的另外一面就是说，撒旦是徒劳的，不管他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他都是在做虚功，都是没有用的，因为神已经得胜啊。那么而神允许他目前，容许他目前这样子的来啊来活动，是有神的目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要炼尽神的百姓。所以其实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我想这个观念呢是我们今天过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很重要的一个认识，神已经得胜，撒旦他现在好像有能力在我们身上，
他叫我们遭遇各样的可能困苦患难，他可能使很多的不幸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不要怕，他已经是被打败了，神是已经得胜的，他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徒劳，神允许他让这些试炼临到我们，神是要炼尽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感谢，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过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真是可以过一个时时刻刻赞美跟感谢的生活，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没有什么灰色啊。所以其实启示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悲观，其实它是要带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超越现今的时代的过这样的一个超越的一个生活啊。好，那第四点，启示文学的第四方面的一个基本概念，根据我们上面所讲的三点，因此启示文学是要呼召信徒过一个与世俗不同的一个生活，呼召信徒过一个与世俗不同的生活，要呼召信徒在现今的世代当中坚忍 perseverance 啊，要呼召信徒在现今的世代，在现今的生活当中要坚忍，如果我们是在试炼的当中，我们要坚忍来忍耐到底，好，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忍耐到底，这个积极的，我们不是被动的忍耐，你知道忍耐有一种是被动的，不得已的，好，很多时候我们的忍耐是不得已的，没办法只好忍耐，那这里的呼召是一种积极的忍耐，是因为我知道神在掌权，是因为我知道撒旦已经是被打败的，是因为我知道世界的历史会有一个结束，那时候神要完全的，神的国度要降临，因为这些的认识，所以我今天可以忍耐，是一种积极的，是一个积极的，不是被动的，不是消极的。那么但是我的忍耐是靠着神，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现今的艰难当中可以靠自己可以忍耐，可以走得完这条路。好，所以这是启示文学的四个基本观念，那我们现在就要赶快进入但以理书，请你们看那个第一页，但以理书的概论。但以理书是的作者是谁，我相信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就是但以理，但是如果你今天去读很多的注释书，你会发现注释书当中可能有一大部分的书都说作者不是但以理，那么他们认为作者是谁呢？他们认为，因为这个以后你们读在第十一章这个南王北王，那么有很多人从历史上去考究，发现这个南王北王跟历史上希腊帝国的记载很非常的吻合，那么因此有一些这种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不认为这卷书是但以理所写，他们认为是在主前200年，就是马加比王朝的时候啊，或者说是那个安提奥阿古四世啊 ，Antiochus Epiphany， 这个那个怎么翻？他 Epiphany， 你那天跟我讲伊比凡是不是？这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哈、啊，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第四啊，伊比法呀，他的名字是 Epiphany 啊，那么他的好像说这个他们什么什么法国的王什么乔治几世啊，他是安提阿古四世啊，那么有人认为是在主前200年的一个不知名的作者，他把以前早期的一些资料，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七章，加上后面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的资料，构成了但以理书，这是自由派神学家的说法，但是我们传统的我们还是认为这卷书是但以理书写的。那么我想对弟兄姊妹大家都没有这个困扰，可是为什么我要提出来，因为我们总这种是护教学方面，就是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人，如果将来有一些人你碰到人他真的对于这种启示文学很有兴趣，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他会告诉你这根本不是但以理书所写的，那么他会提出很多的理由哈。那么我们认为是但以理写这本书，我们的原因我给大家很快的讲一下，里面有些经文请你们回去看。第一个原因是从第七章开始，
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在第一章到第六章都是把但以理当成是第三人称，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外人的口气来讲这个故事。可是到了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他是从第一人称，就我，以我来讲述来叙述啊。特别是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那个天使就说但以理啊，在那里就直接称呼他的名字。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古代的作者写作的习惯。古代作者写作的习惯，在但以理那个时代，他们的作者写作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叙述自传的时候，他们常常以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啊。这就是在但以理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写作的习惯。我们觉得自传当然就是我以第一人称哈，但那个时代的写作习惯，他们记载自传当中的历史的部分，他们是习惯以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那第三，如果但以理书是照自由派神学家所说的，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把一些材料拼凑而成的，那么这个拼凑而成的东西不能够显出一个合一，一个完整跟合一性啊。但是我们看整卷但以理书，整卷但以理书它的思想的连贯跟思想的整个合一性是非常的非常的突出，是很明显的啊。整卷书是很合一，而且思想是非常的连贯，所以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原因是以西结书的佐证。我们可以从以西结提到但以理啊，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他曾经几次提到但以理。等等，我们会看与但以理同期的先知，以西结是跟但以理同一个时期的先知哈。我把这两个经文告诉你们：以西结书14章14节20节。以西结书14章14节20节，然后以西结书28章第3节，以西结书28章第3节。那第四个是主耶稣的认同。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他有提到说，正如你们读先知但以理的书上记着说，那行毁坏可证。不对，我还没有告诉你经文啊。
第五点，
主耶稣的认同，主耶稣的认同，主耶稣都提到先知但以理所写的书上讲那位行毁坏可证啊。那么经文马太福音24章15节，马可福音13章14节。好，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义。但以理这个名字是神是审判者，或者神是我的审判者啊。有些人是加上我的，神是审判者，或者神是我的审判者。那么我们看见但以理在我们今天这个圣经里面被列在先知书，但是在希伯来文的正典当中，但以理书不是被列在先知书，它是被列在 writing， 是写作，就是希伯来书他们分先知书啊，分摩西五经，那还有一类呢，他们就是叫做 writing 啊。就是在一个写作的这个大类，它不是被列在先知书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其实他是在巴比伦的王朝里面当高官，后来又在马代波斯帝国当高，跟所有旧约的先知不一样。所有旧约先知都是神呼召他们承担一个先知的职分，是代表耶和华神说话。但是但以理，我们虽然称他为先知，他并不是具有先知的职分，实际上他的职务是在这个外邦的这个王宫里面担任一个重要的职责。那么所以他有先知的恩赐和使命，可是他不是具有先知的职分。虽然我们现在的圣经把它列在先知书，在希伯来文圣经也是把它放在writing 写作这一部分。那么如果我们 说这个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所写的，那写作的时间呢，就是大约在祖前第六世纪。但以理的晚年，大约是祖前第六世纪但以理的晚年。那么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整个历史背景，这个我请你们回家读列王记下24章到25章，这里提到犹太人三次被掳，那这个我都写在讲义上，我就请你们回家看，我们节省时间。但以理是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啊，在祖前605年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好，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与但以理同期的先知和君王的那个附图，请你们翻到第五页最下面这个图表，也请你们回家再花时间仔细的看。我们现在就是很简单的把它看一下，我们把但以理他他的这个被掳，从他被掳一直到他在古列王元年仍然在王宫里面这个担任要职这是他整个时间，所以中间那个是历史的时间表，这个历史的年代从尼布甲尼撒王一直到马代波斯帝国。那么接下来是犹大王的名字，在被掳的时候经过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王，被掳归回的时候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带着这些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最下面，所以跟但以理同期的先知，一个是耶利米，耶利米是在被掳之前就做先知，然后呢在被掳犹大国被毁灭之后，耶利米跟着那些犹大剩下来的百姓后来就到埃及去了这一段历史都是请你们回去看列王记下24章25章，可能可以看到。那么除了耶利米，还有一位就是先知以西结，以西结跟但以理一样也是被掳，但是但以理被掳是在王宫当中，以西结被掳是在被掳的百姓当中以西结被掳是住在被掳的百姓当中，可是但以理是住在王宫里面。那么被掳归回以后有两个先知，是撒加利亚跟哈该，我们要稍微知道一点这个时间的观念。好，这是关于与但以理同期的君王跟先知图，请你们回去再花一点时间仔细看那我们看第二页，但以理书的文体是属于启示文学，这个我们已经说明很清楚了。那么语文，我们晓得旧约的圣经基本上是以希伯来文写成的，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的经文有掺杂了亚兰文，一个是在以斯拉记，一个地方是在以斯拉记那么详细的经文哪里到哪里我可以去查了下礼拜告诉你们因为我没有办法把那个经节讲出来我知道是第几章。那么一个就是在但以理书只有这两卷书里面有出现，除了希伯来文以外有出现亚兰文。那么但以理书很清楚的，第1章1节到2章4节是希伯来文，那么它转折的时候很有趣，你们看看但以理书第2章第4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2章第4节。但以理书第2章第4节，在这个转折的时候，你发现第2章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第4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从这以后就开始是亚兰文了因为亚兰文是当时在巴比伦通用的语言，亚兰文是当时在巴比伦通用的语言。所以你看到了第4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到这里以后就是亚兰文。 那到哪里结束？一直到第七章二十八节才结束。所以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章二十八节是亚兰文，等到第八章第一节又恢复希伯来文，一直到最后结束。好，那我们看著书的目的，为什么但以理要写这一卷但以理书？这个写作的目的，但以理书写作的目的跟启示录写作的目的很像，也就是所有启示文学写作的目的都是一样啊。不过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有所不同，但以理的时候所面临的危机是整个国家被毁被灭，这些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启示录，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面临怎么样的危机？有没有人知道？罗马有一个王叫做尼禄王啊，他毁整个耶路撒冷被烧毁，那于是这些信徒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使徒约翰是被关在拔摩岛上，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这一卷这个启示录，所以都是在面临一个 national crisis， 一个国家的危机哈。所以启示文学写作的目的是在国家面临危机之下所产生的这个文学的作品，是在以色列国面临危机之下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神的百姓悖逆神，虽然先知一再的劝诫，他们都不肯听从啊。神的百姓悖逆神，虽然先知一再的劝诫，他们都不肯听从，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整个以色列民，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整个以色列民。先是北国以色列被灭，然后是南国犹大被毁。先是北国以色列被灭，然后南国犹大被毁。当南国犹大被毁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攻取，整个城墙圣殿被烧毁，而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光景之下，从人的眼光来看啊，在这样一个国家面临这样大的一个危机，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和城墙都整个被烧毁，神的百姓被掳到外邦，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光景之下，从人的角度看，特别是从外邦人的角度看，他们以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被打败，就是这个国家的神没有能力拯救他的百姓。如果一个，这个是有圣经依据的，你记得那个亚述帝国亚述王差遣一个使者到西西家王那里去向他叫骂的时候，他就说有哪一个神可以救他们的国家脱离我的手啊？那这经文我给你们，你们回去再看王下列王记下十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列王记下十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历代志下三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历代志下代下三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所以从人的眼光看，外邦人认为以色列的神是没有能力的，不能够救他的百姓脱离巴比伦王的手，或者脱离亚述帝国的手。因此在外邦人看，以色列的神没有能力拯救他的百姓，而对这些国家家破人亡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活在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也会怀疑他们的神是不是还是掌管万有，是不是还是那位信实的那位神。因此这个时候需要重新再重申，神的确是那位独一宇宙的主宰，需要重新的再 confirm， 重新的再显明，神的确是独一的，他掌管世界，也掌管所有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以色列民之所以被掳，是神所允许的， 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悖逆，不肯听从神的话，以至于这个审判临到他们，是神所允许的。那么但是启示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向这些人再一次的重新的强调，重新的声明，神是独一的，神掌管世界，他是宇宙的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他允许他的百姓背离，然而他还是信实的，是他允许他的百姓背离，然而他是信实的。这个特别从《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后我会再加以进一步的说明。是他允许他的百姓被掳，然而他是信实的，他仍然眷顾他的百姓，他仍然眷顾他的百姓，并且他要彰显他救赎的大能，他仍然眷顾他的百姓，并且他要彰显他救赎的大能。他的国是永远的，神的国是永远的，这是但以理书一再出现的。神的国是永远，他是永远掌权的。这是启示文学，包括但以理书，包括启示录等等的著作的目的。好，到这里我稍微停一下，有没有人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继续哈。那我们就讲但以理书的重要性。这卷书非常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卷书是解释圣经中其他所有关于末世的预言，以及圣经中所有的预言的一把钥匙，是解释圣经中所有关于末世的预言，以及圣经中其他所有的预言啊，不仅仅是末世的预言，特别是末世的预言，也包括圣经中所有的预言，解释这些预言之钥，这个钥匙的钥啊，是一个关键。为什么我们说这是解释其他所有预言之钥呢？因为只有但以理这一卷书很广泛的涵盖从巴比伦帝国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世界历史啊，因为只有这一卷书很广泛的涵盖了从巴比伦帝国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整个世界的历史。我再说一次哈，因为只有这一卷书很广泛的涵盖了从巴比伦帝国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整个世界历史，并且把外邦人的历史和以色列民族之间的关系把它显明，外邦人的历史哈。因为我们看圣经的历史记载，到了犹大国被灭之前，主要都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到了巴比伦之后，整个世界的政权就开始操纵在外邦君王的手中，就有这种超级的大帝国出现啊。所以这个唯有但以理书是他的历史从巴比伦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外邦人的历史跟犹太人历史之间的关联，借着这卷书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新约的圣经有提到一句话说，只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啊，这个外邦人的日期就是指的从巴比伦开始以后啊。这节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这是很关键的一节经文。路加福音21章24节他说什么呢？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哈，《路加福音》21章第24节，这样子说：他说，这个是讲到将来的大灾难。好，23节，当那些日子，怀孕和男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24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外邦人的日期就是从巴比伦毁灭犹大帝国开始，到外邦人的日期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
就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那但以理书就是把这整个给我们启示出来，把这整个外邦人的历史、外邦人的时期给我们启示出来。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外邦人的日期，这段时间整个世界的政权是掌握在外邦人的手中，整个世界的政权掌握在外邦人的手中。从此以后，以色列民的历史与这些世界上的大帝国息息相关啊！从此以后，以色列民的历史跟这些大帝国息息相关，甚至到了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些神的百姓会在大灾难的时候受到很严厉、很严重的逼迫，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神的国要完全的降临在地上掌权。所以这个礼拜你们读到第二章说，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在这个像上，它就充满天下。好，那么这个是神的国要临到全地。好，这是但以理书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下面看下面一点，就是主题，但以理书的主题。那但以理书整卷书有个要节，是第四章第十七节。但以理书的要节是第四章第十七节，请你们回去再念哈。那我们就把但以理书的主题稍微说一下。第一个是神绝对的主权，这个我不要再详细的说，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我想但以理书很突出，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这些人被掳，就讲到神绝对的主权。他说是神把这些人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而且让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皿给他带走。那么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每一章前面几章都看到，甚至连巴比伦的君王都认同这一位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国权直到永远啊等等。那么这是神绝对的主权，刚刚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第二个，但以理书也显明神的信实，神的信实。这些人被掳，但是神的信实是不改变的，神仍然眷顾他的百姓，神仍然眷顾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为了忠于他们对神的信心受到逼迫，可是我们看见他的三个朋友被从烈火的炉中拯救出来，但以理从狮子口被拯救出来，神仍然眷顾他的百姓。这是要给这些在被掳的百姓这样的一个信心，神是信实的。那当然我们看十一章也会讲到，在末后大灾难的时候，神的百姓也要受到很严重的逼迫，但是那时候圣经上说他们只得到一些的帮助，不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是得到很神迹式的帮助。那不管是得到神迹式的帮助也好，或者只得到一点点的帮助，神并没有让他们免于这个苦难。历世历代以来，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也为主殉道，他们也受很多的逼迫，神并没有免于他们受这些苦难。不管是神拯救也好，神不拯救也好，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信实的。即使神没有在当时拯救他们，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末后会有复活的事情发生，那些名字记在册上的复活要得永生。神不管是神马上施行拯救，或者神没有马上施行拯救，神的子民至终必定得胜，神的子民至终必定得胜。神是信实的，他仍然眷顾他的百姓，他也要以大能拯救他的百姓。那么第三个主题，但以理书特别启示了神长期的救赎的计划。但以理书特别启示神长期的救赎计划。圣经里面有两卷先知书关于神的救赎计划有很清楚的启示，一卷是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他所启示的神救赎的计划是让我们看见 神拯救的方法是让我们看见神拯救的方法。所以以赛亚书我们都知道53章最有名的神拯救的方法是借着代赎，是借着代赎，是借着他的要差遣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啊。但是呢，但以理书则启示这位以赛亚要来的时间，包括第一次跟第二次，这个时间当然不是告诉我们哪一年哪月哪一日啊。但是但以理书第9章启示了他第一次来的时间。那么但以理书第7章、第2章、第7章都启示了他第二次再来的时间。当然这个启示并不是说把那个日子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他要再来。好，那这是但以理书的主题。那么这一卷书对于当时以色列民和对我们今天信徒的意义为何，这个我们刚刚也已经讲过。这个启示文学就是要呼召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在现今这个艰难的时代当中，在现今这个与神为敌的时代当中，过一个超凡的生活，过一个与世俗不同的生活，并且在这样的时代当中能够坚忍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跟见证。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而且他是信实的啊。所以这一卷书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跟对我们今天的信徒的意义，就是呼召我们在现今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一个与神为敌的时代当中，过一个超凡的生活，过一个与世不同的生活，并且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坚忍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和见证。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也知道神是信实的。好，那下面第3页后面就是这一卷书的分段大纲，这个我们就把它跳过去。我们看第6页，请你们大家看第6页，我们要看一下这卷书的结构。我们今天就看完这一页，我们第1章下礼拜我们才开始讲。我们看第6页但以理书的结构。如果大家看参考书，你会发现注释书有2种分法，一种分法是照这个图表的上面，把这一卷书分成2个大部分。那么它是按照前面6章是6个历史事件的记载，后面从第7章开始记载4个意象，第7章一个，第8章一个，第9章一个，第10章到第12章一个，4个意象。那么在前面这6件历史事件的记载，但以理2次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在后面的4个意象都是天使为但以理解梦。那么所经过的君王我们也列在这里，这是一种分法。但是另外一种分法是把整卷但以理书分成3个大部分。那第一是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的第4节哈，其实就把它算在第1章。第1章是一个引言，这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然后从第2章到第7章是用亚兰文写的，它把它分成是2大部分。从第8章到12章是希伯来文写的，放在第3个大部分。那么亚兰文写的这一段呢，主要是预言整个外邦人的日期，外邦的国家，有关外邦国家的历史。那么到了第8章到12章希伯来文这一段呢，虽然也有提到外邦的国家，但是也同时提到以色列和犹大国。你们可能把它加上去，我这里写的主要写以色列跟犹大国，那么其实也是有提到外邦的国家。不过当然主要特别像第9章说为他们本国定了70个期啊，主要还是针对以色列跟犹大国。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小字哈，第2章到第7章这一部分里面有3个平行， 三个平行，第二章跟第七章平行，第三章跟第六章平行，第四章跟第五章平行。所以你们这个礼拜回家念这十二章圣经的时候，把这个结构放在脑子里来念啊。第二章跟第七章，第二章讲那个金像，第七章讲那个四兽啊，这两个是对照，是平行的。第三章跟第四章是对照，因为第三章讲到他的三个朋友被逼迫，都是因为死守对神的忠心。第六章讲到但以理被逼迫，然后都是同样受到外邦君王的严厉的刑罚，然后神很奇迹式的拯救。第四跟第五是平行，第四章是讲尼布甲尼撒王，第五章是讲伯沙撒王，这两个王都是讲他们的骄傲，神怎么样来处理他们的骄傲。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结果是蒙神的怜悯，但是第五章的伯沙撒王结果是被审判啊，灭亡。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再详细讲啊，我们对照啊。但是这个是这个但以理书整个结构，我们读的时候把它放在心里面。那么第八章到十二章讲到神对以色列民的旨意跟计划，主要是讲这方面。他整个救赎的计划什么时候完成，在七十个七里面神已经预言了，也并且预言了那位受膏君，那位要来为我们的罪代赎的那位受膏的君王，他是什么时候来到，什么时候被剪除，以及最后末日他还要再来啊。那这个是啊，在第八章到十二章所讲的重点。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